这个新立牧师呢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出生的，他经历过这个文革，经历过插队下乡，以后呢招工，后来呢这个1977年呢大陆呢就恢复高考，他就在这个西北大学，然后在那个北京师范大学呢历史系读书，毕业之后呢就在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出版社来做着编辑工作，同时也是这个总编室的这个主任。他在这个1989年呢作为访问学者的身份呢来到美国，后来呢就转成学生的身份，就准备读一些社会啊人文方面的课程。不过1990年复活节的话呢，他接受了主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也改变了他的整个的方向，他呢也就停止就是退了学，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工作，并且的话他在那个之后呢就一直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一直到2002年他呢再次成为一个学生。大家猜什么学生？神学生。对了，他成为一个神学生，在这个南卡的哥伦比亚神学院呢读书，他取得了这个道学硕士，还取得了这个教牧辅导的硕士的学位。毕业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加州 Sacramento 这边的华人教会呢在那里服侍牧养，一直到2009年这个他呢开始呢就读这个教牧辅导的博士的课程。9月份的话呢，他就被派到中国作为全职的宣教士，是由这个生命季刊派过去的并且的话呢担任这个生命季刊这个生命神学院的这个院牧还有这个教师。然后的话呢他就现在呢是一直在这个中国大陆，在广州就是在这个学生的这个工作里面学生当中呢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他这个在这个学生的教会里面呢做这个牧养，并且呢对这个家庭教会的这些同工呢也做培训的工作，同时呢他也在那边教授一些这个美国的神学院呢在中国开设的神学院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我们非常高兴啊请到这样的一个既有这个理论水平又有实际经验的一个宣道士宣教士在我们当中这个周末给我们带来这个4堂的信息。今天是第一堂，明天呢礼拜六呢下午4点钟晚上7点钟还有2堂，还有礼拜天，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场场都不要落，非常难得的机会。下面我们就请新牧师。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也分享我们在宣教事工中间的一些体会和经验。我是在来到美国20年以后呢带着太太回中国大陆，对于我说来是回，对她说是去，因为她是生在台湾没去过中国大陆。我们有一段适应期，就是夫妻之间有适应期，在侍奉中间也有适应期。回去的前3年呢，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传道人培训事工、神学院事工，还在农村呢有一些传道人培训。最近呢1年多以来呢，我们的事工呢在牧养一个教会，一个小小的教会，因为我想有点在国内牧会的经验，同时呢也在民工中间做一些工作，整个环境呢变化很大。我们刚开始回去的时候呢是做一些事工，就是推动福音大会呀，推动传道人培训，那个时候呢比现在年轻一点，虽然年轻4、5岁，但是好像差距很大，人一过60的话觉得身体比以前就差很远。我记得我刚回去那年2009年的春节，我就推动了当年的传道人培训，因为传道人培训只有4个月了，我在各国的跑，正好是春运期间，20天跑了16个城市。我从深圳出发想往北边去，什么票都没有，他说马车票都没有，所以我只有呢坐飞机去了昆明。你想从深圳到昆明还不认识人，住在旅馆里，就给以前几个生命期刊读者打电话，通过他们就介绍了一批牧者，告诉他们要开会了，他们介绍我再去贵阳，贵阳再去重庆，重庆、成都、成都、兰州、兰州、宝鸡、宝鸡、西安、西安、郑州、郑州、北京、北京呢，就到了大庆，大庆到了黑龙江，黑龙江到了长春， 长春再回到沈阳，沈阳再到了北京、天津，再到武汉，再回深圳。厉害不厉害？厉害。在那个重庆的时候呢，我时差还没倒过来，去看一个牧师，30层楼，我爬上去，现在都爬不动了，干劲大得很。那个时候，现在这样下来以后呢，我们最近方向有些转移，牧会，因为在各处呢，作为全宣教士也好，作为教师也好呢，总是需要有点牧会经验嘛。我们那个教会呢，基本上来说呢，一半是民工，一半是大学生。民工变化很大，大学生变化也很大，所以每一年到毕业的时候呢，大家都要走，哎呦，难受得很。工作一天都不能停，一停明年就没人了。也是感谢神，让我们有一些经验。在国内宣教这也是进入第5年了，许多朋友就问我们国内的侍奉呢有什么心得体会，有什么困难，今后怎么打算，老问我你今后怎么打算。因为我说回去已经5年了嘛，我们祷告，我说再做5年吧。他说那时候你连英语都不会讲了，真的。回去10年以后呢，我太太老说朋友在哪里啊，因为现在朋友基本在国内嘛。我前两天跟丁长老和小峰在一起讲，我说说不准搬到亚特兰大来，这么多老朋友。他们说好啊好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移民潮是往哪里走？往亚特兰大走嘛。西岸太贵，北边太冷，别的地方太小，都往亚特兰大走。国内也是这样，国内是农村往城市走，中城市往大城市走，大城市往北京上海走，有钱人往哪里走？往美国走。所以说你们怎么反向流动呢？我其实说啊，往哪儿流都不容易。美国是好山好水好无聊，中国是好脏好乱好热闹，对不对？看你怎么取了。我们还是想有朋友好不好？有朋友最好，有主同在最好。求神呢让我们成为朋友，让我们在主的里边呢共同学习如何侍奉，共同学习去做见证。刚才那个节目演得太好了，我待会儿把剧本给我们一本怎么样？我们今年2014年圣诞节我们就想演它，去年我们就有节目，演完节目以后呢就有人信主。小小的教会，我刚去的时候20几个人，现在呢60-70个人了。去年的圣诞节7个人受洗，今年的复活节大概有5到7个人受洗，感谢主了。所以呢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在主的里边彼此相爱，我们一起去传福音。传福音怎么传？言传、身传、集体传、圣灵传。以后有时间慢慢分享。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效法耶稣、传扬耶稣。我们今天引用的经文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一般来说呢，在新约中间呢，关于大使命的论述呢有5个大使命，4个福音书的最后的部分和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呢，第1章的第8节呢都是论述大使命。其实不是5个大使命，是对大使命把1个大使命呢从5个方面进行论述。我们传统教会呢经常引用的经文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了，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我慢慢的来念这段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的结构呢是一个包夹式的结构，它有一个前提，有一个结尾。前提和结尾呢它其实讲的都是一个道理，不过呢一个作为前提非常重要。什么是前提？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主耶稣，这是前提。正因为有这个前提才会有所以。 当圣经提到所以的时候呢，你不能不读前提的。什么是前提？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了主耶稣了。主耶稣有没有给我们？也有。所以我们出去要做任何事情，首先是有权柄的，是有前提的，然后是有保证的。什么是保证？我就常与你同在。主同在是我们的保证，是我们一切的保证。所以不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必须要有前提，主的权柄，主的保证。在这个中间呢，是我们要做什么。今天我们来分享我们去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这段经文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段经文呢，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有只有一个动词，就是使门徒做我的门徒，那个做或者翻译为制造，叫做制造门徒。剩下三个呢，去、施洗、教训，都是分词。另外一种解释说有两个动词，去是原形动词，制造是原形动词，去是最必要的前提，然后去做什么？去培训门徒，制造门徒。怎么做？受洗教导。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先讲一点去，因为没有去，没有开始，也就是没有起点，什么都做不了。那怎么去？传统上理解是怎么去？去从中国去美国宣教容易不容易？其实不容易的，有很多实际上的困难。我举一个例子，我2010年在安徽农村，在那个地方呢培训传道人，刚好遇到了像前一段时间我们亚特兰大那个雨雪天气，难受不难受？你们只是开车难受，对不对？但是电线基本压断了没有？家里面有没有暖气和电？还会有。我去那个地方以后呢，正好下雨雪，所有的电线都压断了。哎呦，那个冷啊，没经过那么冷。虽然我在北方长大，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冬泳啊，我在西安上大学，冬泳打破冰，冬泳从这边跳下去只游25米，从那边上来以后呢，身上红的跟烤鸡一样。我是不冷的，但是那次把我真冷坏了。冷坏了，弟兄姐妹们对我很照顾，说的新老师啊，你是北方人，我们南方人都吃米饭，今天给你专门做一碗面，就给我下了一碗面。下完面以后，那么大一碗，我把面一翻，底下全部是荷包蛋。我说这么多吃不完，他说你得吃啊。我说几个？他说7个。而且说都是土鸡蛋啊，好的土鸡蛋，为了补你的营养，还没全煮熟，里边那个黄还是稀的，说吃了更补。我说不行啊，他说不能。我说我吃一个就够了，他说一个怎么行？我说美国不能超过两个，我就吃两个。他说一个独木难行，两个呢就凉了，三个呢散了，四个呢死了，五个呢没了，六个呢溜了，就吃7个，那是我们基督徒的好数字。我咬着牙呢，就吃了三个，我说散了就散了吧。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真散了。怎么散了呢？面呢吃进去以后呢，鸡蛋没煮熟，而且是养的土鸡蛋，那天晚上我拉肚子了。那个丑事都没法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身体就好。我妈妈呢和我爸爸结婚算是比较早的了，我妈妈结婚20岁，生我时候21岁，我生下来8斤多。我妈说我小时候好养得很，从来没有换过裤子，从来也没有尿过床。这样的孩子好带不好带？好带嘛。那天晚上呢，我睡着的时候呢拉稀了，半夜冻醒来了，结果床是湿的。我跟那些弟兄说，别让姊妹换我的床单啊，我自己换完洗一洗，偷偷的洗吧，要不然太丑了。他说老师啊，不丑不丑，你跟我们同甘苦共患难。因为那天晚上真是太冷了，南方的天气又潮又冷，电线压断了。第二天起来早晨8点讲到，一讲就是晚上8点，
第二三天呢，还是八点讲道，讲到三下午那个五点钟结束了。我要回城里去，下着冰和雪，别的弟兄姐妹们呢很辛苦，要走回去，对我照顾一下，开一个摩托车把我送回去。下着小雨和雪，在高速公路上开着摩托车，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我外面湿的，里边也湿的，外边是雨淋湿的，里边是汗出湿的。他那个车啊，在那高速上就唰唰唰转来转去。到了目的地以后，我说太累了，受不了了。他说好，今天把你招待一下。我说怎么招待我？我们一起去洗个澡。结果澡堂以后呢，就是大池子给我一指，跳下去一泡就好了。我一看，大澡堂旁边几个农村的老头在那儿正在搓他那个袜呢，那个水黑黑的。能跳下去的举个手。在美国生活了20年了，对不对？你谁跳过那种池子啊？我跳不下去，我说我冲个澡算了。他说多可惜呀，跳下去呀，我花了3块钱买的小澡票啊。差距大不大？和美国差距大不大？当年我跳不下去，现在我就能跳下去了。其实一样，在那边宣教不容易，你说在美国传福音容易不容易？也不容易。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呢，我在加州牧会，带着我们教会和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在美国中部传福音，去了不少的大学。我记得最深的去那个 Purdue， 敲着门传福音，一个人一看，你干什么？我说你是国内来的吧？他说是。我给你讲讲基督。门啪就关了。那时候还好办，哎，别着急啊，我们晚上有饭吃。他说哦，有饭吃，那我来。现在有饭吃来不来？不来，那招不行了嘛，对不对？以前车接送车送容易不容易？现在容易不容易？也不容易的。所以呢都不容易。在国内传福音是条件艰苦，在美国传福音呢难传不难传？心里也受苦，不传也不行，传去碰一个钉子怎么办？所以呢去很重要，你怎么去，你去哪儿也很重要。去哪儿，怎么去？光去这一点的话，最近30-50年的变化很大。为什么我说马太福音的第28章18节到20节是我们传统教会最喜欢用的一段经文呢？因为从19世纪以后，我们的新教呢经过了开始的一些挫折，被那个以前传统的天主教的一些抵押，到最后呢互相之间呢也有一些争，到19世纪呢基本平稳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传福音的整个热诚呢由西方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呢就主导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对传福音的理解呢基本用的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你们要去。什么是去？就是以西方的教会为主体，把我们中间的宣教士派到遥远的几千里几万里之外的地方，让他们一生就可能到那儿去了，对不对？是个单向的一种福音的传递。我们认为我们不仅仅代表着教会，代表着神在地上的旨意，而且我们本身我们自己的教会呢就是应该一个单向差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去就是我们教会必须担当的，而且是一个担当的单向的输出的这样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呢到了20世纪以后呢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一点，传福音的热情呢越来越软了。随着传福音热情软，本身教会呢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拿美国来讲，美国在1950年以前呢，每个教会所有的宣教基金平均占所有奉献的是20%左右。那个时候和现在还不一样， 据1950年的统计数字来说呢，美国当时的教会呢，一到星期天，估计有60%-80%的人口去教会，而且呢，每一年把圣经会读一遍，坚持主日早晨敬拜，晚上敬拜，并且呢，固定的有主日学和确定的十一奉献的人呢，是在教会里边占的比例到40%左右，可以不可以想象，80%的人口呢会说他去教会，在这80%的人口比例中间呢，40%左右的人口呢，他有这样的固定的读经祷告生活，有聚会生活，还有奉献生活，在这些奉献中间呢，20%呢是用于宣教。到了2000年，2005年到2007年统计的时候呢，美国的教会，就是讲英文的教会呢，只有5%用在宣教上，而且这个宣教包括本地宣教。整个的教会呢，在宣教软弱的同时呢，教会呢也软弱了。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这个环境以后呢，我们对这个环境已经熟悉了，对不对？我们看不出这个长期这个变化，我们也不会问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是一个英国的在印度多年的神学家、牧师、宣教士，他的名字叫牛比金。牛比金呢，他在英国宣教了多年以后呢，他回到了英国，然后来到美国。他明确地指出，曾经是宣教主力的英国，开始是英国，后来的美国呢，已经不再是基督教国家了。早期的时候呢，你向任何一个人讲到教会、讲到圣经、讲到耶稣基督，他都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在牛比金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呢，他说，你许多人你告诉他基督耶稣，他知道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了。他认为西方的国家不讲欧洲本土了，就讲英国、美国已经不再是基督教国家了，其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宗教都呈现出一个世俗的多元化社会，福音要重新传到这个国家，福音要重新传给美国，要重新传给英国，甚至要重新传给这里边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呢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以信仰为核心了。牛比金这样的提法呢，揭示了当时西方主流教会的属灵光景，也动摇了西方教会呢单向输出福音的宗主地位了。慢慢大家开始发现，哦，他讲的有道理，但是从有道理接受这个事实中间又整整走了30年。到1989年第二次洛桑大会的时候呢，有些神学家呢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说的英国的神学家就开始说，英国已经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了，所以福音需要重新传给英国。但是美国的当时代表团不同意，他说那是你们英国的事了，我们美国不是这样，我们美国还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而且我们美国的教会呢不需要别人福音再传进来。在开会刚开会的时候，他美国代表团是这个意见，但是呢，通过讨论和拿出来的事实以后呢，到开会的末期，美国教会也接受这个事实了。什么样的事实？就是说呢，我们的教会在社会上越来越弱了，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呢也越来越弱了，我们宣教以前单向输出宣教这样的形式呢，我们可能理解错了，福音需要传给我们。这个变化其实很大。这个变化呢，不仅仅是从宣教的方向上，然后从宣教的内容上呢，也开始理解了。根据英国神学家牛比金提出来的，和到第二次洛桑大会看到这个事实，这个时候呢，英国有一位 学者，也是牧师的，叫 John Stott， 他进一步提出来一个当时别人大家很难接受的一个观点。他说，单一的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来作为宣教的大使命的唯一的大使命的使命，这个核心经文呢不错，但是不全。为什么不全呢？因为他提出来这个单向的，你们要去通过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通过把我基督耶稣所教导给我们的都教导，这样的方式去培训门徒，这个门徒培训的方式不错，但是不全。他提出了一个要完整的理解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必须更深一步的理解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3节。所以我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约翰福音为什么 John Stott 非常重重引用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1节，我来读第19到20节，我们一起从21节读到第23节，我读第19、20。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请，耶稣又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John Stott 是整个洛桑大会的理论家。我们一讲到洛桑大会，在美国的教会呢，我们就想起来 Bill Graham， 对不对？葛培里牧师。在英国呢，就是 John Stott。 John Stott 其实是整个洛桑运动的理论家了。他说，要明确的、准确的、全面的理解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离不开约翰福音第20章。他讲得很明确，他说在这里边，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如何去宣教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很仔细的一个教导。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 John Stott 就提出来效法耶稣，父怎样差遣了耶稣，耶稣怎么差遣我，我们要效法耶稣，侍奉耶稣，传扬耶稣，很重要。若是单单的从以前传统的教会运用马太福音的话，我们突出的是什么？突出的是传扬耶稣。从约翰福音 John Stott 提出来以后呢，他提出来一个是效法耶稣，侍奉耶稣，传扬耶稣。这在整个的传福音中间，特别是在大使命中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两段经文，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联系起来看。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我们的大使命，我们的宣教必须效法耶稣的榜样。父怎样差遣了我，父怎样差遣了耶稣，耶稣也怎样差遣我们。这是约翰福音所讲的。马太福音对这个话是另外一种讲法，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有一个省略的，但是意识在里边，你们必须自己先遵守，然后也要教导别人遵守，这是一个榜样的作用了。父怎么差遣耶稣，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道成肉身了。随着整个的单向的输出，你们要去，就是去海外，就是去从一个西方的国家去东方国家，这样的宣教的模式呢，逐步因着西方国家本身的整个信仰的慢慢慢慢的衰落，然后自己只顾着自己，宣教基金呢，从了以前的20%的纯海外，到现在的5%，不仅仅是海外，也包括海内，美国自己。与此同时呢，就整个教会的滑坡，核心点的出在哪里？这点很重要。如何理解？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们必须道成肉身的活在像耶稣一样活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群体中。若是我们在现在我们所活的环境中间，我们都没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和生命和这样的见证的话，就跟刚才这个喜剧演的，这个小剧演的是很简单，在家里边妈妈整天看我们都没有见证，朋友整天看我们都没有见证，我们怎么传福音？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了。包括美国现在有挺有名一个牧师在纽约，这个牧师呢叫 Tim Keller， 大家都很熟嘛。Tim Keller 在纽约已经侍奉将近30年了。他在前10多年，将近20年的时候呢，他就提出来一个教会增长的一个方法，或者他们的一个意向。这个意向提出来以后呢，教会前10年没有增长。他提出来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在我们的社区传福音，叫 neighborhood。结果现在 neighborhood 变没变？变了。你若是住在纽约，你可能你对面门口住那个人，你1年都不会见面的。你可能住5年，他是谁你都不知道。你也可能在住了好多年以后呢，你热情的给他敲敲门，端一口蛋糕的时候呢，他给你一个枪。所以呢，什么传不成福音呢？他所设想的那个在社区里边传福音那个方法呢，一直推不起来，教会就不长。原因是整个美国的整个社区这个结构变了，就跟南方一样。南方以前建房子怎么建？美国南方老式的房子只要在30年以上，它没有先进房子，是不是先是一个廊子，一个门廊，然后经过门廊以后呢，在里面有没有孩子荡的秋千？有，然后你才可以进门。就是30年以前的社会结构的话，你可以坐在你们家的前门口，你的孩子在那儿荡着秋千，过来一个人以后你嗨都认识。那个时候呢还可以有一个 neighborhood 的传福音的方法。现在的社区是什么？你们家前门根本基本连一个给人遮雨的头的地方都没有，对不对？就是你们家的门了，但是你们家的后院很大，有的时候把后院还是不是还围起来，有的时候后院是不是很大的deck，还有个游泳池，是不是这样？什么变了？neighborhood 的观念变了，你和 neighbor 不会说 hi 了，你给孩子从小就说 don't talk with the strangers， 是不是？你可能10年5年就不和人见面，你怎么传福音？所以呢 Tim Keller 呢经过10多年的这样的慢慢慢慢的学习，慢慢慢的理会，他现在提出来是在职场传福音。怎么在职场传福音？就是你今天去上班了，你认识的新同事了，你今天中午就可能一起出去吃饭，对不对？你明天呢就可能无所不谈。一个星期以后呢，你的工作态度怎么样，你这个人怎么样，他就知道的基本上八九不离十的清楚了。你若是有见证的基督徒的话，你有见证的工作，就跟刚才那个弟兄所表演的，你自己会提醒着自己我要去工作了。别人若是做不了的时候呢，不会做的时候呢，你帮助他做，他问你为什么帮他的时候呢，你说我的信仰让我这样做。所以 Tim Keller 把这个方法变了以后呢，教会呢成倍成倍的增长。他现在就提出来城市、 教会职堂 DNA， 下一个就这个月了，下个星期呢就在香港有3000人参加这个会，我太太也去，她说我也要学习这个城市职堂 DNA。 这个 DNA 什么主要是什么 DNA， 主要特点是什么，就是说你从你的生命形态中间，你活出来的生命形态让别人问你为什么这样活，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这就是效法耶稣、侍奉耶稣、传扬耶稣。 David Keller 这一点其实挺好的，他当时提出来一个想法，他说希望在若干年20年之内还是多少年之内，我把这个时间忘了，他希望把纽约市的人口的基督徒比例呢提到12%。最近还有谁去过纽约？最近3年有没有人去过纽约？举个手。15年以前去过纽约的举个手，同时也是最近15年以前去过纽约，然后呢最近3年又去过纽约的举个手。有没有感觉变化？对，因为现在纽约的人口，基督徒人口据说已经从4%提到6%到7%了，这个提高很重要啊。若是基督徒人口在这个城市里边有10%以上，这个城市的面貌跟别的那些吸毒的呀、卖淫的那个社区一样的话，那个信仰就没有在这边存在。这也是我在家庭教会里边经常讲的一个问题了。我这次春节去一个农村家庭教会，本来还带来照片了，哎呦，我没照上去，咱们宣教去。我和我太太，后边前面一个人骑个摩托车接我们，我们坐在后边，一个人抱着一个。别人看完以后说：“你们是旅游去？”我说：“你没看我们穿的多厚呀？”哎，我就跟那些农村教会弟兄姐妹们说：“我说你们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可以说摇篮了。以前中国有5大团队，他们是其中最强的团队。”我说你们最多的时候呢，你们这个城市基督徒比例有多少？他说比例那个时候要30%-40%。我说社会面貌变没变？他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当基督徒在你们这个地区比例到30%-40%的时候呢，你这个社会应该是不一样的。他说什么不一样呀？我说坑蒙拐骗的少没少？他们地方有时候有卖点那种假饲料，掺了激素那种饲料，有没有不卖这个激素饲料的？当一个人丢了东西以后马上可以找到。他说没有呀。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这边是养黄牛的地方，所以每天晚上呢必须把黄牛锁到自己院子里边，因为有偷牛贼。我说40%-30%的基督徒怎么会有偷牛贼呢？他敢来吗？他说怎么不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当我们基督徒活在一个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环境中间，我们是光是盐，我们才能做光做盐。我们若是像基督那样道成肉身的来到世界，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侍奉耶稣基督，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社会环境会不一样的。纽约就是这样。纽约有些区啊，以前是贩毒品的，以前是卖淫的，因为有一个教会在那里以后，以前的教会形式是什么？一到放过节过年，一到新年和圣诞期间，外面不是排很多的 homeless 来要东西吃，对不对？这是当年的教会的形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教会形态什么呢？当一个教会在这边存在，像 Tim Keller 他们那个职堂运动的话，当你这个教会在这里面存在的话，你就是山上之城，你就是光是盐，你就做光做盐。随着教会在这边，当然还会有人来在这边吃饭了，但是呢，卖淫的、卖毒的就走了，社区的房价就提高了。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呢，大使命首先 start 提出来以后呢，就说的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必须效法耶稣，侍奉耶稣，传扬耶稣，我们活出了耶稣基督的馨香，我们是光是盐， 我们对周围的人就会有影响。我们对影响从哪里先开始？从家里先开始。国内丁长老和我在侍奉的一个机构，每一年呢都会有一个传道人培训大会。我说我20天跑了16个城市，也是推动第一次传道大会。哎呀，那个在贵阳火车站，那在贵阳汽车站，汽车从停这个点开出100米，那个大门开了45分钟。为什么？人太多了。然后呢，我在进贵阳火车站汽车站的时候呢，我就碰见一对年轻人，男的大概有个24岁5岁，25岁不超过了，姑娘呢有一个20岁，两个人在那吵架，男的手就起来了。我说哦，别，我要从这过，你别打着我老头了。他把我看了看，他说我说你们是不是回家呀？他说是啊。我说你回家去就这样打着回去了？他一巴掌扇上去有5个红印子，你怎么交代呀？他说你少管闲事。我说我当然不管你闲事了，不过你仔细想一想，若是真的你打起来以后，他跟你走不走？他说不跟你走还跟我走，不跟我走还跟你走。我说我当然，我老头了怎么会带姑娘走呢？拐骗人口嘛。我说你真的仔细想一想，你们高高兴兴回家去，就因为这个这么拥挤的把你心情拥挤坏了，然后你再打太太一下或者打你的女朋友一下，心情更坏了，你怎么办？说他就了一下。我说彼此看一看，看一看，为着带着爱回家，还是带着回怒回家，还是带着一个红巴掌回家？你仔细想一想嘛。两个人看了看，我说男的得给女的说一句什么呀？要不要说一句话？要不要说一句话？他说我说什么呀？对不起啊，我没说过这句话。我说你现在说一下呀。他说这个老头就是给你个杆子，你就当着棍子爬。我说真的，我说这对你好对你坏？他说的对不起。那个女哇就在那哭了。基督徒出去遇到这种事你管不管？真的，女孩子哇就哭了，哭完以后男的过去，别哭了别哭了。你是光是盐，你走在哪里边，你就传扬你的信仰观、你的价值观、你的生活观、你的生命观，从家里也可以。刚才讲的半截了，就是我推动福音大会的时候呢，传道人大会的时候呢，到我们传道人大会中间来的，一般一来就是600到800个人。这600个800个人中间呢，75%是姊妹。在这75%的姊妹中间呢，这都基本是传道人或是教会里边的带领者的啊，50%的先生不信，还做传道人，怎么传？难不难？挺难的，对不对？所以呢，我去了山东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当时做了40多个姊妹，然后2个姊妹在那儿带，然后做了2、3个先生，男的，外面坐着5、6个在那儿抽烟。我说：“那进来啊，进来听啊。”他说：“那里面都是老娘们儿，里面都是老娘们儿。”我说那你们有没有是他的先生的？有没有是他的弟兄的？有。我说给你老婆给个面子嘛。话说的粗不粗？我们现在有时候先生就给太太不给面子嘛，对不对？国内也是这样子了。我说好赖给人一个面子嘛。看了半天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圣灵感动我，我就讲家庭关系怎么处，然后就讲我们怎么处。我和我太太身体不好，但是我们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两个人同时一起走。这次也是一起去河南，他一去以后就得病了。为什么呢？那一个大房间啊，一坐呢 就做了第一天100多人，第二天200多人，第三天300多人，第四天400多人，我讲了5天，每天都是从早晨8点讲到下午6点。后来呢，这一层坐不下了，2层啊3层都坐满了。我第一天讲到的时候呢，讲完了以后，那个教会的负责人来找我说的，新老师呀，你今天讲这些事情给城里人讲的，什么年轻人谈恋爱呀，夫妻怎么相爱呀，你多长时间夫妻结婚以后眼睛没有看眼睛了，这些事我们干什么，我们听起来觉得怪怪的。我经常问啊，我在你们这儿没问过，哎，夫妻结婚多少年了，你现在眼睛看不看眼睛，你眼睛看眼睛一次能看多长时间？他说你别讲这个问题了，你讲这些我们农村人不喜欢听。我说好，我第二天就没讲。第二天我说，哎，怎么来人多了，又多了100个人呢？他说的，那你就按感动讲吧。我说还不仅仅按感动讲啊，我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还做了个作业。我说你今天晚上回去以后呢，你是姊妹，你是传道人，你回去给你们家先生做一顿饭，你看有什么反应。你做完饭以后呢，他问你为什么做这么好吃的饭的话，你看着他，你说我爱你，看他有什么反应。到第二天我问他们，我说有没有人做，他说有了。我说有没有试验说这句话，他说没有。他说为什么没有，他说我担心他说我是神经病。到底是我们得了神经病了，还是我们这样做是神经病？我说你当年是自由恋爱吗，还是包办婚姻的？他说我那时候挺好的，我是自由恋爱，40多岁的人自由恋爱。我说当年你爱人家的时候把那好话是不是说完了，还偷偷看人家？他说是。我说现在为什么不看了，为什么不看了，我们也一样，对不对？什么叫道成肉身，什么叫效法耶稣，就是把耶稣那种生活形态和耶稣对我们的爱活在我们生命中间，然后呢去彼此的相爱，去彼此的服侍。所以呢 ，Start 说的非常明确：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要宣教，必须效法耶稣的榜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宣教，必须有来自耶稣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要培训门徒，要施洗，要教导。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多大的权柄！因为按犹太人的理解，他们当时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初的理由就是这个人说了什么话，亵渎的话了，对不对？什么叫亵渎的话？四个朋友，好朋友抬一个摊子，把那个屋顶打碎。你现在想象，把屋顶打碎，耶稣还能讲道，难不难？我现在在这儿讲道，上面只要有一个人在这儿转电钻，你们听得进去吗？能不能听进去？听不进去的，打碎还往底下掉渣子，你们能听进去吗？奇妙得很，你想耶稣怎么讲道？耶稣讲道把人心给吸引住了。当时那些房子就像很像我当年插队的房子，拿土坯呢坯起来，打几个横梁，然后呢再铺上蒲草，然后再铺上泥土，所以梯子在外面。从外面进去以后呢，他把那个打一个洞，那土坯和那土啊都掉下来了，根本现在像我们说的没人待得住的房间了。那些人居然听耶稣讲道，耶稣讲的什么样的道？奇妙得很啊。然后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法利赛人怎么说？这人说什么话？亵渎的话，前往的话，因为只有神才能赦罪。耶稣基督怎么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权柄大不大？你我能够体会到这个权柄吗？我们的权柄比银行还大。银行怎么说？你带一个信用卡你还不起了，他会不会说免了赦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权柄？ 他不会，他把你房子收了，对不对？赦免这个权柄大不大？比如说有一个人来找你，说的啊，我去找小峰，高长老，我说高长老啊，我最近欠了银行，100万块钱，他说免了，到银行去以后成了零头了。他家人口多不多？去他家人多不多？可能全亚特兰大人都去他们家，对不对？赦罪的权柄大不大？没有耶稣的权柄，没有耶稣赦罪的权柄，我们能不能传福音？要不要能力？要不要圣灵的能力？你信不信？关键是你信不信。有时候我们不信。一个月以前我去同济大学医科大学，他们那儿有一个教会，我只要从那个地方过，我总是进去给他们讲主日的早晨、主日的下午，我给他们讲了我自己亲身在我们教会发生的故事。谁是广东的弟兄姐妹们举个手？广东的有一位啊，哦，还有广东的拜拜成风不成风啊？我们住在那是个农村啊，我们教会住的这个农村，广东的只要是原始的当地农村，50%以上家门口都有一个小什么盒子，早晨起来把香插那儿，抄得干干净净，烧得准时得很。我们那个房子呢，3楼住的是我们的房租的房间，我们住在2楼，是个农村房子。1楼呢，那个阿婆呢，本来是拜拜的，拜得勤得很。他们家墙是有4堵墙，有整整一堵墙是偶像，全部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给家婆传福音，家婆说难得很，那个大鬼小鬼经常来找我。我说你烦不烦呀？他说有时候也挺烦的，给他要送这个送那个，苹果还没吃呢先切给他，先送给他，香蕉还没吃呢先在那摆上2天，香蕉还好摆软了我吃起甜，和苹果一摆就蔫了，真不好吃。我说信耶稣吧，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说耶稣是独一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救你的罪。那个信了耶稣以后还拜不拜这儿了？不拜了，真的真的。好了，去年圣诞节前呢就决志信耶稣了，在春节时候呢把那些偶像都扔了，把他先生吓得呀，哟，这怎么得罪得起啊。过了几天小鬼又来找了，说了一句话，我信了耶稣了，你再别来了，从此以后到现在没有。我把这个故事在同济大学医科大学里边讲完以后呢，那些都是博士导师教授，然后呢博士生医生，还有刚刚从美国回去的一个牙医了，大概当那次上午的话大概有40几个人，下午的话人少一点。在上午我问，我说信的人举个手，没有人举手。你们要不要举手？别举了。这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间的事儿，发生在阿婆家的事儿。曾静华，一听名字就是广东名字吧，镜子的镜，中华的华。我信了耶稣了，你再别来了，就没了。传福音要不要有能力？要不要有赦罪的权柄？我们现在缺什么？很奇妙啊，弟兄姐妹们，传福音必须效法耶稣的榜样，传福音必须有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我就与你们常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弟兄姐妹们，身传、言传、身传、集体传、圣灵传，言传重要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言传，因为言传一错了，你再说为行的好啊，骗人是不是就是把人领偏，是不是一大群？你言传的信息是纯正的，即使你跌倒的话，你最多说哎呦，新老师说他说那么好，做的不怎么样，跌倒几个人给你熟悉的人，言传一错一大群。言传纯正的福音，身传效法耶稣， 活出个人生命的，能够彰显做光做盐，是光是盐的，与恩典相称的生活，集体传。什么叫集体传？就是我们中间的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的见证，让任何一个新到我们教会里边的人，他就舍不得走。这点很重要。包括到我们现在到美国来的这些，我们有些人给他们起的好点的名字是有钱人，不好的名字叫土豪。把国内来的有钱人叫土豪，花钱是不是跟钱有仇一样，恨不得把它全花出去。给他们传福音好传不好传？好像很难传。那是我们的什么？那我们的环境不吸引他们。不讲别的了，我太太经常，包括昨天一个今天一个，去从广州地区开车一个多小时去我们家，都是有钱人的太太。姑娘们希望不希望她的那个先生也好，她要谈的对象，希望不希望他们长得帅？希望不希望？姑娘们希望长得帅，希望不希望他们有钱？希望不希望？希望。希望不希望他们工作好？希望不希望？希望。希望他们还有点家世？希望不希望？也希望。长得好长得帅的男子，有钱的男的，有地位的男的，再有家庭再有身世的男的，当你的先生保险不保险？那你为什么还要他？对不对？这就是这些现在的土豪的太太的痛苦。他们太太他们的先生不可以不一定不一定长得帅了，但那肯定是有钱的，肯定是有地位的，对不对？这样的情况他怎么传福音？他们到我们中间来一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相爱这个环境，他们说我就不走。言传身传集体传，有时候我们言传了身传了集体传了，他还不来。关键什么要传？圣灵要传。圣灵有时候会亲自直接的向他传，圣灵有时候通过我们的祷告打动那个人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简单的讲了，以前我们传统教会讲的就是你去单向的去，对不对？然后呢是什么？使他们做门徒，就教导教导教导，不错。但是是一个大福音五方面的表述。 START 呢就把这个五方面的表述，特别是约翰福音中间的表述，我们必须要效法耶稣，我们必须要有耶稣所赐的权柄，特别是赦罪的权柄。若是我们自己还活在罪中，我们能够有一个赦罪的权柄吗？圣洁的生活重要不重要？挺重要的。言传身传集体传圣灵传，这就是在马尼拉会议中间大会代表们反复经过讨论，就认为以西方社会为主导的单向传福音的趋势呢改变了，对大使命的认识和理解呢更为全备更为深入了。所以效法耶稣，侍奉耶稣，传扬耶稣，是我们宣教事工中间不可离开的核心内容。我们不仅仅是去宣教，去哪里，更是带着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形态去传福音，去宣教，而且不是单向的，是什么？是完整的，整体的。宣教和传福音的使命就在哪里？就在我们家里，就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就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就在我们需要关心的人中间。这点其实是我们大家都看见的。宣教工厂在哪里？英文字我明天还会介绍，很妙。大使命，使命是怎么翻译的？英文是怎么写的？ Con Mission， 它是一个组合字。 Con Mission， Mission 本来就可以翻译成使命了，对不对？ Mission 可以不可以翻译成使命？谁看过 Tom Cruise 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没看过？我们看过。你们居然都不看电影啊？看不看电影？ Come,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使命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任务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 mission 跟 Tom Cruise mission 有什么不一样？他是个单打独斗的英雄了，我们是什么 mission？ Come, mission, come 什么意思？共同的，没有那个 C O N 作为 come， 我们那个 mission 就是 Tom Cruise。什么是共同的？什么是共同使命？没有共同，没有我们的使命；没有共同，没有我们的大使命。共同使命就是只有一个标准，在耶稣里。不是我的使命，不是你的使命，不是我的地方，不是你的地方，是我们共同的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使命才能共同，我们的使命才能大。抗什么？Mission， 太妙了。所以呢，随着第二次洛桑会议， John Stott 提出来更全面的理解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从以前传统的单向的以西方教会为主导的这种单向传递，甚至从以前我们所理解的我们就是去培训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单独的这种理解，到了一个什么全方位的理解。什么是我们的共同使命？首先是效法耶稣的使命，首先是侍奉耶稣的使命，首先是传扬耶稣的使命，首先是用活出来的生命去影响可以被改变的生命。神很奇妙，神就是通过这样不同的弟兄姐妹们，这样不同的理解，这样不同的经历，使我们对宣教、对大使命有更全备的理解。宣教不仅仅是口头的教导，宣教更是全面的生命传递。宣教不再是单一的人去，或者单一的钱去，或者单一的祷告去这样的分割，不是。宣教也不再是以先进文化为特征的单方向的运作。宣教的基础，使命的基础，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一个效法耶稣的人，若是我们自己不是用改变的生命在任何环境中传扬耶稣的人，我们所做的就没有实质上的意义。这点很重要。我们在国内宣教的时候呢，或者培训牧者的时候呢，所遇到的最多的提问呢，不仅仅是释经学的，不仅仅是神学的，不仅仅是教会论的大道理。当地传道人他们就告诉我们，也特别是他们很希望我们去，也邀请我们去，他们也常常这样说，把你们所教的用具体的示范活给我们看看，把你们在教会生活中，在牧会中的酸甜苦辣，在活生生的生活中间的软弱刚强，靠着主耶稣站立得住，把这些的具体的新故事告诉我们，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挺重要的。所以呢，我和我太太呢，有时候经常给那些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年轻人说的，把你们当年的恋爱故事再给我们讲一个。很简单嘛，年轻人嘛。我在来的那一天，上午还讲到，下午还讲到，那一个从那个星期五开始就给他们培训，星期六呢去讲了一个年轻的单身营，就是单身的人在一起以后呢，给他们讲个单身营，然后呢星期六呢去，星期六单身营，星期天也讲到，星期天晚上呢就出来了。我在单身营的时候呢，那些人年轻人说的，老师啊，给我们再讲一个你当年恋爱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年轻人喜欢不喜欢恋爱？喜欢。你说年轻人谁不喜欢恋爱呀？对不对？但他们会不会？我给他们总结了几个口头顺口溜，他们听完以后呢，他们说，哎呦，老师你怎么这样想呢？我说你仔细讲嘛，现在我们恋爱的时候呢想的是床，结了婚以后呢想的是房，对不对？年轻人都是这样子，恋爱的时候呢就想着在一起同居，正儿八经让你同居好好在一起同居结婚的时候呢，他想着如何盖房子呀，买房子呀，真正房子买了想的都是什么？ 外遇。他说你怎么这么说？我说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嘛。2010年，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打出来一个消息，他说在他们所调查的这个普遍的将近2亿的年轻未1亿5000万、1亿4000万，没有结婚的民工中间，他们做了一个抽样调查。这些人抽样调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说呢，这些民工，农村或者中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或在城市打工的民工，有1.4亿未婚的年轻男女民工中间，同居率是175%。我说就是一又四分之三，按100%，那刚才那个数字太抽象了，就是在没有结婚之前，这1.4亿的抽样调查结果是在没有结婚之前，他们都曾经有一又四分之三的性侣伴，也就是说，基本上说结婚之前的人，他们已经和将近2个人有过性关系了。结婚以后怎么处？所以今年你看中国的那个报道以后呢，开始大家高高兴兴的都回家去了。一回家以后呢，当年的中学同学有没有个同学会，结果在同学会上出现了普遍层面的重新当年的恋情死灰复燃。哎呦，一看当年那个丑小鸭突然变成了一个公司的那个女强人，打扮的时髦的，穿着高跟鞋杠起杠起过来了。这个小伙子当年班上的那个最有前途那个男孩子，一看咱们当年走眼了，没看上他。出去吃一碗饭以后呢，就出现事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这些年轻人他们想谈恋爱，但是没有一个榜样，说老师啊，给我们再讲一个你当年谈恋爱的故事。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当年在新泽西，我住在北面，我太太呢住在中部，从我那个地方到她那地方开车是61英里，我现在还记着61英里，能记着这个61英里的话，就是有时间就跑嘛，对不对？有一天下雪了，因为她的没有车库，她车停在外面。 New Jersey 那一年下雪，下了9次雪，下了6.7英尺。Michael Jordan 多高？都不知道，6.6嘛，对不对？下的把 Michael Jordan 都埋那场雪，那天雪下的大，下了1尺多。我说我太太的车在外面停着，这明天有新泽西那个铲雪很干什么？很方便啊，大路马上就给你铲出来了，第二天肯定是要上班的。第二天即使不上，第三天那一动更铲不动，他上班没怎么办？我就一个人开着车，谈恋爱期间啊，从北部新泽西开到那中部新泽西，把雪给他铲得干干净净的。我是准备铲完正准备走的时候呢，我是不准备告诉他的，这招高不高呀？一告诉是不是就没意义了？把雪给他铲完以后呢，就走了，不告诉他，给他来一个什么惊喜嘛，那肯定就把你记一辈子。结果他爸爸发现了，说你怎么心里在那儿残雪呢，还穿了一个毛衣，叫上来。我说哎呦，我说哎，老先生坏了我的那个美记了。我就讲这个故事，开了将近2个小时去把雪铲干净，还想偷偷走掉给他一个惊喜。这叫什么？这叫谈恋爱吗？哎，你们当年有没有这个劲儿啊？有没有这个劲儿啊？对不对？年轻人说：“新老师，你劲儿这么大，那就叫谈恋爱嘛。”就给他们教这些事儿，就把我们所学的，把我们所活的，活在他们中间，重要不重要？这就给他们讲一些实际上的一些行动了，怎么去做？我们怎么做？所以呢，我们长期住在国内的同时呢，常常把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按照圣经处理问题的原则和弟兄姐妹们 和教会的带领者分享，要不要分享你的软弱？软弱吗？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真的挺软弱的，过春节期间教会空了，过春节期间你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啊，北京的整个全国都在报道着那些人晚上不睡觉，为了烧第一炷香在庙里边等，不是一个人啊，北京雍和宫初一那天50,000，初二那天70,000，到了初五90,000，然后呢实行戒严令，不允许在家人了。雍和宫是什么样的宫？雍和宫如果是你现在坐地铁的话，到的时候是 Lama's Temple， 是喇嘛教的。雍和宫是所有北京的那个庙寺里边开放最晚的，它为什么开放这么晚呢？因为雍和宫里面有个非常丑陋一个偶像，一到初一整个社会上的报道要抄第一炷香，一到十五是不是都是庙会？所以我们那段时间很软弱，教会都是空的，但是都回家了，学生回家了，民工也回家了，我们坚持了大年初一大年三十祷告，就那么三五个人，大年我们没有停止敬拜，敬拜就是十几个人，又是十几个人，我难受得很，我真想骂人，谁经过这一招啊？我们挺真挺软弱的，我们就给他们分享我们软弱。他说：“老师，你软弱什么呀？我看你挺刚强的，你再软弱我们就趴下了。”我说：“不不，我就跟你分享生命中间的软弱嘛。”我们说我们就是软弱，你们走了我们想你，然后你们不在，我们看你们不来，我们软弱。两个姊妹，小年轻，一个是大一大二的，一个是大三的，说的：“老师啊，我给你讲一个新故事。”我说：“什么新故事？”我今年回家了，他们也是潮汕人，潮汕那边地方好多风俗很古老。他说呢，我们家每一年的水果呢都是要供拜的，所有东西要供拜以后才能吃。我回去以后给我妈讲，我说：“妈，我今年信了耶稣了，所有的水果呢我不吃。”妈说：“真的？”说：“是。”妈妈愣了好长时间，说的：“好，妈妈就尊重你所做的，明天到市场上给你买水果，不用拜拜了。”当时我们家师母就把那姑娘就抱起来。生命要不要彼此激励？要不要勉励行善？要不要共同效法耶稣，集体传福音，集体见证信仰？耶稣基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着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只有罪被耶稣洁净，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愿意像约翰在约翰福音中说的，我们不犯罪，有这样的心智，也愿意把这样的心智落实在生命中间，我们就能有耶稣的权柄，我们就能够接受圣灵在我们身边做主做王掌完全这样的生活形态。弟兄姐妹们，今天跟我们大家在一起分享我们的具体实践从哪里开始。耶稣的侍奉是道成肉身的侍奉，耶稣的侍奉是生命之道传递的侍奉，耶稣的侍奉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为了把所看见再说一遍，是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侍奉。愿我们的侍奉也成这样的侍奉。我讲一个小故事了。我们有一个朋友是开餐馆的，餐馆开得很好，他第一次开个餐馆呢是租别人的，是三层楼，底下一层呢卖的是什么大众饭，中间一层呢是小比较小的房间，再上面一层呢就是很大的房间了，可以玩。开得好了以后呢，信了基督了，就把第三层的那种娱乐全部去掉了，就是还是开餐馆。说别人说你只有娱乐才能吸引人，他说不，我就要开餐馆。结果呢第三层呢很快又坐满了， 客人不行，神赐福，在旁边不远的地方呢，又买了一个三层楼，又开个这样的，两个餐馆，一个名字，有没有福气啊？怎么不说呢？有没有福气啊？有，有福气。结果呢，神给他更大的福气了，在30岁的时候怀孕了，一生也是两个孩子，给孩子算得好得很，对不对？大儿子以后继承这个餐馆，二儿子以后继承这个餐馆，然后呢，房子也买了4套，一套教会用，一套自己住，然后一套给大儿子，一套给小儿子。那他们一套是什么一套呢？就是底下那个平均面积呢，大概是160平方米，这样是盖4层的啊。所以他们家两个儿子呢，现在都21、22岁了，妈妈长得也好，儿子长得也好，成了小开了。谁知道汪小菲啊？有人知道汪小菲吗？人少吗？谁知道大 S 呀？大 S 知道不知道？大 S 小 S 是康熙来了，对不对？大 S 就是比小 S 还出名嘛。大 S 嫁给谁了？汪小菲嘛。汪小菲是谁？你们都不知道了，就是一个餐馆的小开嘛。他那个我的那个朋友的他们家的孩子，两个孩子呢，在他们那个市里边啊，就跟汪小菲一样，后边一群大 S 小 S， 对不对？这个人介绍对象，那个人介绍对象，结果我第一次见他儿子的时候，他大儿子才从军队回来，19岁，他妈妈为了锻炼他去当个兵，然后吃个苦，以后可以继承一个餐馆。孩子回来说一身肌肉，我见面第一次回来是一身肌肉，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呢，虚泡泡的，我就跟姊妹说，你纵容你们家孩子了。他说我怎么纵容？我说你们家孩子长得好，你们家孩子又有钱，从来不上班的，一觉就睡到中午12点，到餐馆转一圈以后呢，把那个什么凯舍钱往出一拉，抓一摊钱口袋一装，就回去再睡觉了，等的就是晚上8点钟那个卡拉 OK， 一唱就是第二天早上2点钟。结果呢，最近打来电话告诉我，老师啊，一个问题要请你帮忙了。我说帮什么忙？你上次说那个话我都没放在心里，但是呢我现在才知道你说那个话是对的。他说我说我说什么话我都忘了。他说我们家儿子以前一身肌肉，现在一身泡泡肉，体型变了，肯定是出事了，好好问一下去。我说当然了嘛，我们60多岁的人呢，怎么不知道一个年轻人突然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中年那种体型，什么原因？很简单嘛，就是跟姑娘发生关系了嘛。他说不止一个，而且最糟糕的是他们一个最好的朋友，然后把女儿介绍给他，介绍时间才不长，才2个星期就跟人生活在一起了，现在女子来找着要订婚，怎么办？基督徒怎么办？你们怎么出主意？我说你祷告，这是不是个推辞啊？我们每次说我给你祷告都是推。他说我给你祷告，老师啊，我祷告好长时间了，你就给我一个主意吧。我说我给你祷告，没祷告怎么能给你出主意呢？不属灵吗？他说好吧，明天打来，我那天晚上祷告。我说先告诉我你怎么处理。我的意见就把姑娘娶了。我说你儿子当时你说完以后，你儿子说娶不娶？他儿子说那就娶吧。第一天还说娶吧，第二天说不娶。怎么处理？当大 S 遇到汪小菲的时候，我说第一点，清清楚楚的跟你先生好好谈一谈你儿子的教育问题，你们必须两个人处理这件事。他说跟先生已经谈过了，他有准备两个人处理，但是先生说就让孩子这么玩吧，年轻人谁不年轻走一回呢？我说你们两个达不成协议以后呢，你怎么办？他说好吧，先生再谈。谈完先生以后呢，再打来电话说的他们两个愿意谈，他们观点跟他一样，先生听他的。听你什么呀？订婚嘛。我说儿子说怎么样？儿子说不定嘛。我说你们两个观点再有共同意见，愿意同时谈，而且以基督徒的信仰谈的话，第一点，把孩子叫来，告诉你妈妈帮你，妈妈不养你。 什么是养你？养你就是你任何时候呢，那个餐馆那个钱是你的，那不是你的，你拿就是偷。你拿就是偷，因为圣经有没有讲的那叫偷？偷父母钱是不是偷？是偷的，你看旧约去。偷父母的钱是偷，你告诉他你不能偷，告诉那个收钱的人你不能拿一分钱，你妈妈帮你，妈妈不养你，你来上班，别的来上班一个月2000块钱，你给他2000块钱，你不够你问妈妈来要，妈妈是帮你，妈妈不养你，把钱划清楚，把责任划清楚，给孩子责任。第二点，你要订婚，你要结婚，你要如何处理，你去给别人说，谁犯的错谁承担。妈妈不给你说，你把她娶来，娶来以后夫妻打架怎么办？不娶以后拉破关系是谁的？他干错事，他负责任，他去给人认罪。第三点，告诉你的儿子妈妈错了。这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基督信仰，把我们在主的里面的理解清清楚楚地交给我们这些不会处理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基督信仰处事的原则，这不分东西的，没有说这是美国的原则，这是西方的原则，不，这是圣经的原则。我们在生活上效法耶稣，我们在教导上学习耶稣，我们侍奉耶稣，我们传扬耶稣，我们把具体的可以做到的，就像耶稣基督当年所说的，当年约翰所描述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侍奉是我们可以什么听见，可以看见，亲手接过，亲手摸过，亲手亲眼见过的侍奉。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侍奉我们的主，传扬我们的主。我们祷告。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么好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在你的真理中，在你圣灵的帮助中，我们学习如何活出你的见证，如何侍奉你，如何为你去做见证。谢谢你今天把这么好的时间给我们弟兄姐妹们，也谢谢你让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所我分享中不合乎你心意的，也给弟兄们姐妹们聪明才智，让我们把该不听的不要听进去，然而圣经的核心真理，你的话语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侍奉我们的主，传扬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恩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